但我又觉得就是说非常感受到就大家的弟兄姐妹对我的温暖和帮助和支持，虽然这个月的话对我来说对我生命来说是成长很多，学到很多，然后感受很多，然后心内心各方面变化很多，我觉得就是非常感谢对大家对我的帮助和帮助我成长。希望自己以后回到国内工作的时候也更加就是顺利，工作生活家庭各方面都可以更好，都可以比以前做得更好。
好，感谢主。刚刚小宝讲了，他有个很重点的，很多很多很多，更好更好更好。那我们今天呢，我们也是借着这个机会，我们也分享一段经文，但我们分享经文呢不是很多，很短。但是我们有一个共同愿望，希望我们能有更好。我们分享的经文就是哥罗西书，就这两节经文，很短。我们可以读一下，因为上次呢，向荣也把这个经文也列出来了。上次他讲那个，我们可以读一下来。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气，恐怕他们失了自己。这是和合本的翻译，然后这是新译本的翻译。新译本的其实还有一个叫中文标准版，这更最新出来的中文标准版翻译呢，翻译的它是比较适合我们。那中文翻译本呢跟新译本的差不多，所以我们再把读一下新译本，这个两个差不多，我们再读一下来。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在主里是可喜悦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激怒儿女，免得他们灰心丧胆。有一点点不一样，这个是不要惹儿女的气，这个是激怒，那个是灰心丧胆。对，我们一起来祷告，求主能够来带领我们明白他的话语。恩主，我们同感谢赞美你，感谢你保守我们过去一周的时间，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你的恩典中成长，我们更感谢你让我们有这样多的恩典，使我们能够更好的有机会来领受你的话语。主啊，恳求你今天继续来动你自己的工作，你亲此向我们每个人的心里来说话，也恳求你亲此祝福你的话语，借着你无用的仆人来使用，是他的所说的所讲的都能够有神和圣灵的明证，是我们信也是信神的话，而不是信人的智慧。也求你来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保守以下的时间，与我们弟兄姐妹同在，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对，那这两段经文呢，因为最近我们可能大家讨论包括像分享都比较多，那特别呢，上次这个向荣做了很大量的这个分析和分享，那李辉弟兄呢，在这块也做了比较多的这个就是讲解。那我觉得呢，我就说我做了一个，就是我就把前他们两个呢，就是说以及我个人领受的，就把他们总结一下，就关于教导儿女这一块，教养儿女这一块，那我就说这个呢，我们从一个角度来看，就是叫敬虔的教养。我就是题目就是这个题目，我总合了他们二位的很多的分享。那至于这哥罗西书，大家讲过，哥罗西书呢就是跟以弗所书呢是姐妹篇，这个我就过程我就不再详细的讲了。那我想讲一个问题是什么，大家可以思考的几个问题。那我首先说这个可以到下一页了，就欢迎我们看到这个教养儿女呢，当然都是我就特别讲到要回到这个敬虔，这是很重要一点。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大家都知道，现在其实就是说这个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对孩子教养的这个很多很多错误的一个思想，甚至我就说妖言惑众了。其实我虽然我们说是基督徒，但你仔细想一想，你很多时候你教养儿女或者是你去参考什么儿女呢，你很少去想圣经怎么说的，你就很多时候是去看世界上有什么流行的书或者什么。我记得我那时候有孩子的时候，我当时呢就是一直听，我是对一个是个女儿嘛，当时别人告诉我说什么女儿要什么，就是说女儿要贵养，如果有儿子的话是要贱养，这个大家听过这个流行的讲法吗？什么是贵养贱养的，就是说你有个姑娘的话，有个小姑娘的话呢，你要看她很宝贵， 把他像公主一样供养起来，他要什么就给他什么，然后你就得把他就是打扮的都是非常好，就是满足他的一切的要求，免得他以后受试探。因为你知道现在社会比较乱，如果你的女人如果没有贵养的话，她到社会上以后呢，可能别人的一个泡泡糖可能就把她骗走了就是这个叫贵养。那贱养呢，就是叫小孩子，叫男孩子呢，你从小就得学会吃苦，让他就是说要他学会这个各方面的一些，就是说让他能够奋斗，让他能够品博，就是说这种教导。那这种教导呢，其实你仔细看看呢，是不符合圣经的教导的。有很多时候呢，你会带来很多很多错误的东西。你至少一个观点大家可能知道，你就是你不管是贵养啊贱养吧，最后带来的都是一个什么叛逆。所以年轻就是说小孩子叛逆呢，对父母呢是非常非常头疼的一个问题。我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有一门课叫政治经济学，一个老师，那个老师我不知道他怎么讲，他有一次讲课就讲，他说了一句话，他说谈恋爱是没事儿。那可能大家可能都有同感，谈恋爱的，你说一说谈恋爱的时候你是没事儿，你整天乐乎乎的。他说呢，结婚是喜事儿，那当然对呗。然后说什么呢，这个提起吃饭是难事儿，难事情。提起吃饭嘛，就是你这样就过日子是个难事，很困难的事情，就不是那么喜了，不那么美了。你过日子的时候可能就会有磕磕碰碰的，你就不想那个就谈恋爱的时候花前月下，你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了的。他是这个，就过日子提起吃饭嘛是难事儿。那紧接着有一句话什么呢，有了孩子就是完事儿。完成事情了，这是一个，那很有意思啊。我就是因为想想，那他也体现出了，对孩子教养的话，基本上都是，就是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观念吧，对不对？所以呢，你看我们今天来说呢，对我们的孩子的教养，我相信每个父母，就在座的，包括基督徒，或者包括像你说你，可能很多都喜欢看很多很多的书。但是针对孩子的叛逆，做父母的或许最大的痛苦就是无奈和无助。你可能就是说这个是我们可能一个同感的，你有的很多时候你觉得哎呀，我看了很多的书，听了别人的讲，甚至我读圣经甚至祷告，好像很多时候还是无奈和无助。你到处都可以看到，就是说做父母的紧攥拳头啊，痛苦呼叫，我实在是没法忍受这个叫不孝之子啊，就这些情况。对，是确实对于孩子来说，教导的我们很多时候都面临是绝望和灰心。我有一次跟一个就是说比较资深的一个就是说比较厉害的一个就是说这个就是他是在纽约叫一个比较有名的这个儿童教育专家吧，他也是圣经的一个。圣经一个学者叫杰瑞就是菲尼玛，那名字比较长。他去过中国，有一次讲演我跟他聊嘛，我说怎么来解决这个针对孩子的叛逆，他说如果你能解决的话你就可以写书了就是现在是很难了，知道他怎么解决。我就问他了，他说如果能写的，大家都在讲这个问题，如果你能解决这个孩子的叛逆的话你就可以写书了。所以你看今天这个关于儿童教育的这个孩子教养的话，这个书籍也是比较多。但是我想讲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因为我们来看的话，这个话对教养孩子肯定是什么，显然是父母的责任，这是没有错。那显然有两类人对教养孩子呢定义有不同，有两类人。一类呢就是有圣经背景的，一类是没有圣经背景，或者是说人文主义了，或者世俗观念的，这个我们都是很清楚。但是我们常常会受到人文主义或世俗观念的影响的，我们虽然是有圣经背景的，但是我们会受影响的，我们也会找很多很多的就是说一些见解，就好像觉得这个我不是说人文主义或世俗观念就完全错，也是神许可他们有些东西还是可以的，但是缺一个底蕴，缺一个根基。那所以说我们需要呢来按照圣经的教训和圣经的原则来教养儿女。 那这个是 有很大原因，我们一直在谈嘛，因为在这个神的计划当中以及神与我们所立的盟约当中，你发现孩子都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非常重要的，这对不对？我们甚至我们可以这样讲，就家庭啊、教会还是学校对孩子教养，或者对这个包含涉及的范围都比较广。但是有一点，这个金钱这一块我们可能比较忽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不是不谈，我们有时也谈金钱，我们有时也在讲，但是我们可能在真正教养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把这个忽略了，就这个金钱这个或者就说金钱的这个教养这块，就我们可能就无形当中就受到一些这个别的影响，就把它就是说没有放到没有重视起来。那所以呢，我们需要呢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就跟你保罗所谈的这些书信，那你结合整个圣经来说的话，那教养儿女或者教养孩子，我们主要还是要回到金钱上。那你只有回到金钱上，你才能推动金钱的教养，你这样呢你就会有一个什么金钱的思想和金钱的方向。这个有的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会觉得好像，哎呀，好像是不是，因为你知道是一个人啊，你在教会待久的话，你会觉得很觉得有点，就是说怎么讲，就有点这个，就有点就是说，就你学某一方面材料吧，你就会有点觉得很有点厌倦了，觉得就是那回事，讲一讲就都那一套子了，你就自然而然会有这个厌倦。你这个厌倦有一个很大原因，我自己认为就是说你可能对金钱这块还不是很那么有把握。有的时候我们会在成长的道路上，我们会有一些这个，就是说就无形当中就会有些偏离。那所以对孩子讲金钱这一块呢，我们是虽然我们可能有时候感到很厌倦，或者就疲倦了，但是这个我们还是要持守。就我就举一个青年的例子，一个人你经常要吃饭，但从来没有一个人说我厌倦吃饭，对不对？你可能会你一个人要吃饭，那同样一样，我们要刚才也讲得很清楚，就是说我们是枝子，主耶稣是葡萄树，我们要接在葡萄树上。那其实同时我们要知道，神的话本身就是我们的粮食，对不对？耶稣也讲得很清楚嘛，人活着不是靠饮食嘛，那是要靠神的话嘛，对不对？有的人讲得很清楚嘛，如果一个人生活你光是为了吃饭，那就不叫饭，那叫饲料嘛。有的人这样讲的一句话，那所以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我们不会感到厌烦。那我们同时在追求，就是吸收属灵的养分、属灵的饭食的时候，我们也当然也不应该感到厌倦的。所以你没有这个厌倦，你才能培养这个敬虔，你才有这个敬虔，你有这个观念，有这个习惯，你才慢慢就是说，你才能够习惯成自然。这一块对我们来说比较重要。那我们会慢慢会谈细节，我先把大概讲一下。所以我们要按照这个圣经教养孩子呢，我自己有感触。我们不是陪孩子玩游戏，不是说我说今天陪，不是这样的。我们是需要确实清楚到，有人讲了一句话嘛，就说孩子是父母的影子，可能很多人听过这句话。那我们在这个带他的时候呢，你是确确实实你对这个孩子，就对这个圣经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把握，你自己需要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把握，一个理念的。我们常常就是说的，我们要有一个什么身传言教，这是做父母一个很重要一个责任。说你教你这样，你才能回到敬虔上，你才能敬虔上，你才能够做。那从大的方向来讲，你如果你从圣经来看，你根据圣经来看的话，教会的成长的模式，教会怎么成长呢？它其实开始于盟约的家庭，就是跟这个家庭有约的。这个约当然是我们说的神给我们的盟约。也换句话说吧，你父母是基督徒，我们的后代应该是教会成长的主要的这个传福音对象。 换句话说，你传福音，你先传给谁啊？你先传给自己的孩子，这是最起码一点。然后你再去传别人。你想一想吧，你给别人自己的孩子传，自己孩子都不信，那你可能给别人传的时候，你想叫别人去信，这个可信度有多大呢？所以这个是我们做父母的可能要想一想。那所以这个是一定要清楚。那所以说我们回到敬仰然后呢，那当然保罗讲了个问题，就是说做儿女的要听从父母了。那我特别把它提出来，孩子听从父母呢，这其实是人生的一项原则了，就是基本的原则了。为什么这样说呢？也圣经是这样说的，圣经是这样讲的，说这是主所喜悦的。刚才我们读经文讲的，那换句话说，如果一个孩子他听从父母，你肯主要我们教导孩子听从父母，这是父母的责任。那如果一个孩子听从父母呢，基本上一切事情呢就会顺理成章。就是说什么意思呢？你大家可以观察，就从实际来看，孩子听从父母的话，他当然也会叛逆，不是不会叛逆，但是他叛逆的概率就比较小，或者说叛逆的频率可能就比较弱。他就是说这是很重点，你大家可以看实际来看。你通过这个，今天我们知道青少年的犯罪，青少年的这个非常非常多，社会的潮气和我们现在对这个青少年的犯罪，包括青少年的这些乱七八糟的行为，我们好像已经习以为然了。那很大程度对这个听从父母这一块他可能没有做到，或者是几乎没有。所以说你导致什么呢？如果一个孩子不听从父母，他就可能会误入歧途，这都很关键一点。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说这个教养，敬虔教养的对孩子，那这个你有的人讲了，这个不一定啊，不一定。就那有的人会说，那孩子没有父母怎么办？有的人说他自小就是孤儿怎么办？其实你会发现，就算一个孩子他没有从小他是孤儿，他也有监护人。其实你要从整个从生理来看的话，有些很多你通过一些校理问答的话呢，他把这个就是说，就是包括实践里面说孝敬父母，包括这个父母，你如果说按很多解经解经的话，他把这个父母又延伸了，知道？就延伸有监护人，延伸有长辈，甚至说有的人呢，他有的解释，很多你看很多的解释，他就说呢，这父母呢，他不单单包含你亲生的父母，他还包含你的岳父母。还包含你的工作过程中的一个上司，你的上长辈，甚至在教会里面就带领你的教会的长辈，带领你的牧者，都是父母。这是有，我讲的，你可以查一些很多教会的就解释的。那所以说你无论如何吧，你如果孩子没有一个听从的心的话，他误入歧途的可能性就比较大。因为常识告诉我们，人学坏很容易，学好非常不容易，这个大家就不用，大家肯定很清楚啊。你小孩子就不用教他说脏话骂人，他学的比你学的还快。你叫他背经文，让他跟你去聊，就是说一些这个，我们去说关于圣经的一些教导，就非常难。他可能今天读了，明天就忘了。其实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嘛，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也是他的儿女。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是一样了，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听神的话语的时候也是前面听后面忘很多。但是你学别的东西呢，你就非常容易，你学发脾气你不用学你就会，对，你说你就对一个人就是说就不用学了，很说这次所以就很难了。但你不就一旦说你不清楚的，这个说这个父母在这一块是非常非常重要一点。这是说你如果你没有教导的话，孩子能够学会一个听从啊，那他就会误入歧途的可能性就比较大。这是一个关键。还有一点，就是孩子如果不听从的话，就会关上学习的门，这一点也是一个很重要一点。因为你想嘛，如果这个孩子在小的时候没有学会听从，那有很有可能啊，成人之后也不懂得清楚。其实我身边有一个例子，我自己也有这个体会。你在小的时候，你在家里面的时候，你不太 不愿意听父母的话，你到学校里面，你也不愿意，你不可能去，你也不可能去学会听从老师的话。那你工作的时候呢，你可能也不会，不太容易学会听从你老板的话。那你等等等等，你会有很多的。那你不会学习的话，你这个就是什么？那你这个就自然而然就会滋生很多很多的反抗或者叛逆，一切的这个，一切这些诱发一些不好的一个事情了。那而且你不轻松就会关学习的信念，这个是很重要一回。我自己呢就有个感触，我小的时候呢，我就你要不听话，不听话的话，不听，中国人有句话嘛，叫什么？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这中国人都也常讲的这个问题，就是那我在我年轻的时候呢，我就是比较年小，不是年轻的，年幼的时候呢，我现在也很年轻。我年幼的时候呢，我就是我不听从的话呢，我就会有很多很多，就是说我就得不到，我就得不，比如说我记得我那时候，那时候在就是跟着一些教会的一些长辈去在走访教会的时候嘛，那我觉得有一个老先生啊，他那时候都75岁，那他圣经特别熟悉，他基本上可以说从创世纪能够到这个启示录基本上就能够背一遍了，他就是他这样一个情况。那他就每次我看他就跟他讲的时候呢，他就在讲这一些教会分享的时候呢，他讲起来，他虽然他那儿说不当然没有什么很高大的学历，但他讲的东西呢非常的有非常经典。我觉得我很多学的有些学的就是说所谓的现在有人说的段子，我觉得那时候他都是他都有这个雏形，他都有的。那我就发现，我就问他，就是怎么能够对，比如说圣经怎么能够，我们怎么来就来应用，跟生活来配搭，包括在生活中怎么来结合，怎么来就是说，让这个就是我们来分享信息的时候，跟我们现实能够有一个共鸣。那他就给我讲了比较多，他其中有讲一个很重要一个例子，我现在还有记忆，他就说呢，那你在讲分享的时候，你要知道你的就是你要顾及到这个，就是说轻重的这个就是弟兄姐妹，他不一定都是一个水平，不是都像你的水平，那你要顾及他里面可能有文化的，可能有没有文化的，那你要讲的就是说，尽可能少用书语，尽可能少用那些就是说，听起来很高很大的那些俗语，你讲一下就是说大白话。他给我讲了比较这样的例子，那我当时我就觉得还是我是比较。我当时还不是很赞成的，我当时心里面还有个小嘀咕，哎呀，如果你讲话讲得太土的话，那是不是很有失很失身份啊？我是这样的想法。但是有一次我在一个教会服侍的时候，我真的是捧钉子了。我在一个就是去了山东临沂那个地方，那边有一次嘛，我去那个地方，那条件不太好啊，临沂嘛，大家都知道那是革命老区，那是非常艰苦的一个地方，但是弟兄姐妹比较火热。那当时呢就叫分享经文吧。那当时那个环境也是比较艰苦，屋内和屋外是一个温度，那是冬天的时候嘛，我记得屋内和屋外是一个温度，大家动的都是打仗，坐在那都打都哆嗦的，那就有这样的环境。今天我们没有这个环境，我们不了解。那可是我讲的时候呢，我把一些人都讲睡着了，你想一想，那么冷的天能有人睡着？后来有一个他们教会一个领袖跟我讲，他何弟兄，你讲的东西是对的，但是我们不理解，都太就是缺了东西。那后来我就想起那个老先生呢，就老那个老弟兄嘛，我们应该都成长辈，他讲的东西就是说，那我就发现了，我是没有学会听从，那你就失去了很多很多这个，你就会犯出，你就做了很多很，你会做出很多很多愚蠢的事情，你就会。你也会犯下一些这个恶劣的错误。其实大家都有个，大家都可以回想自己经历嘛。你很多时候你想想，哎呀，后悔当初不该听某某某的话呀，后悔不该，你后悔，你常常有这样，要是当初我听了你的话，看看怎么怎么怎么的，你常常我们会有这样的反应的。甚至我们常常会，你去想你自己的父母的时候，你后悔，你想，哎呀，我后悔我当时没有听我父母怎么讲，我听我父母讲怎么怎么的，你会有一个点点的。但是这个结果呢已经造成了，所以这个那造成我们现在就是说，我们现在教育我们孩子的时候， 我们就要在这块上就要下功夫了，这是我们的责任，重中之重的责任。那教导他清楚，那其实清楚的时候，这圣经讲得很清楚，这是主所喜悦的。有的翻译是说，这在主里面是可蒙悦纳的。其实他还是回到一个有金钱的问题，所以你自然而然就把金钱就带出来了。这个不需要你在整天拿个话筒，你告诉哎，我很金钱，我很金钱，不需要了，你就是讲一讲，让你的就是说，那就是你就是慢慢的让你儿女呢就知道，我的父亲就是这样的人为人。说心里话，我自己要是能够做一个就是说能够立志做传道人吧，其实对我觉得我的父母至少吧，我父亲对我的影响非常非常大。我记得我父亲当时他祷告很重要的一句，我经常听到他讲祷告这样的，他说，主啊，我这个孩子如果很俏皮，如果很不听话，你就尽快把他拿走吧。你想想有这样父母这样的祷告，他经常这样祷告，他都不像，他经常这样祷告的，他所以说他虽然我认不得不说他是怎么好，但至少我觉得我虽然我父母可能就是说他文化程度还不是很高，但是在金钱这一块他给我留下来很大一个榜样。他经常教育我说，你不管怎么，他就经常说嘛，你不管怎么讲，你要做个基督徒，你就要做一个有榜样的基督徒，你要做传道人呢，就要做一个有榜样的基督徒，有榜样的传道人。你不能说你做个基督徒，你知道中国人有一个坏的，华人有个坏的毛病，就是混混嘛，混日子的混，就是这个英文怎么翻译我不知道，你查一下，就这个混呢，就是说中国人把这个混啊学的是登峰造极，炉火纯青，就是混的是无形无色，在哪都是的。所以我父亲他就讲说，你不能，你别人怎么那样做，那你不能。你要做基督徒呢，你就做一个有榜样的基督徒；你要做传道人呢，就做一个有榜样的传道人。那他又有这样的影响，所以我当时你想想，我86年都开始在教会里面折腾吧，但是我还是没有预备好，不愿意做传道人。我知道传道人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就是说艰辛吧，特别在这个时代，可以说几乎没有人尊重传道人的。你不管是在，虽然我表面会讲呀，弟兄你很好，都是客气话，但是从心里面潜意识里来，我可以问大家一个很大问题。那待会儿我会讲到这个问题，有哪一位弟兄姐妹，你从现在开始说，我就愿意培养我的儿女，将来以后或者成为传道人。当然，虽然说我们说有神的特别的护照，但同时还有一个你人的预备啊。你有，我们想一想，我们有没有说祷告的，我主啊，你给我们这大恩典，我真的是感谢你，我愿意将我的孩子里面让他能够预备，让他将来成为一个被你用的人，让他成为，我们不说传道人了吧，就让他能够真的在教会里面能够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很好的服侍吧。我没有，我们几乎的思想都是说，我们希望我的孩子以后怎么能够出人头地。就国内国外是一样，你其实国内更有这样的情况。一般说去上神学院的，都说大学考不上的，没路子了，他去找个神学院去读一读。那在来美国留学的，基本上没有人去读神学院。都是中途有很多很多折腾的去读了神学院。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啊？我们讲金钱是一套，我们真正实际的是另外一套。因为你这个就是圣经讲的什么，我们是把最好的献给神，但是圣经从来，你去读圣经的话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大家可能想一想，用次好的代替最好的本身就是罪。这不是我讲的，圣经你去看看马拉基书跟其他的书，用次好代替最好的，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罪。所以我们在对儿女教养会，我们要从我们自身来做起，这样对我们，你虽然你说我的孩子我能管不了，但是你要用这个讲，它还是有影响的。就好像你今天你天天吃小米稀饭，虽然可能没有大餐好吃，但是小米稀饭最养人。你天天去吃大餐，可能去吃出很多的富贵病，是一样道理，知道？所以你这个你慢慢讲，它还是有的，有这个，这是一块。说父母的责任非常非常重要了。那所以呢，我说我对，就说对信主的父母来讲，教养儿女，我们虽然我们都同意儿女是我们神赐给我们的产业，甚至我们也知道神已经为我们的孩子制定了很多很多计划，对不对？ 我们也愿意通过实际的环境培养我们的孩子，就塑造我们的孩子。这个没有错，这个真的没有错。你从圣经从整个来看的话，神使用一个人，他绝不抹杀这个人的这个人生的经历。你去包括神使用保罗也好，神使用他没有抹杀他们的经历，这个都没有错的，对吧？很多时候我们是很感谢神啊，感谢神什么呢？我们有能力，我们可以不惜代价的教养我们的孩子。哎呀，比如孩子要什么，我们就给他吧。我们学钢琴，学小提琴，学能学的都叫他学，他不愿意学的也叫他学，他不爱学的也叫他学，反正学吧。就中国人有一句话嘛，就才艺多不压怎么艺多不压身，是不是？你学个小提琴，可能总都有个漏吧，或者你学个小学钢琴，总都有漏吧。孩子喜欢不喜欢，可能就不管了。反正因为特别中国人，尤其在北美的华人，可能有一个比较不太好的现象，就是娇惯孩子这一块，可能是我们可能是比较明显吧。当然这个地方不明显，这是神的恩典。在别的地方我看到这个对孩子娇惯比较明显，特别中国人到孩子学钢琴可能是一窝蜂，反正大家学都在学。不是不好，我在想有一个问题在哪里呢？因为我们是感谢神，我们有能力，我们可以不惜代价的来教养我们的孩子，来在这个现实的环境当中来塑造我们的孩子，希望他将来可以干什么？出人头地，这个没有错，这是好的。但是你想一想，我这就来了问题了。既然是这样，如果你相信神对你的孩子真的是有计划，你真的愿意也在这个败坏的世界当中彰显神的荣耀，就刚才我们如同我们唱歌一样，就是工人的祷告一样，对不对？我愿意我们要被主使用等等，讲的这个都不错。那有一个问题，你应该很清楚，就在这个败坏的世界当中，你要彰显神的荣耀，那是要遭受很多很大的磨难的，你搞清楚。大家都很羡慕保罗，你羡慕保罗的恩赐，你羡慕保罗的名气，你羡慕保罗遭受的苦难吗？没有，对不对？我常常讲嘛，神今天赐给你1000万，你绝对不会讲哎呀神啊，你怎么这个事能轮到我呢？今天你被针扎了一下，你马上哎呀怎么这个事轮到我了呢？这就是人的一个心。那这个既然在这个我们既然有了这样计划，既然说神为我的孩子有预备，我也愿意把我的一切献给神。当然这个讲的是很大了，虽然我们就一直在讲嘛，我们今天已经属于，你想嘛，我们今天连我们这个人都属于上帝了，那我们一切也当然是上帝，这个都没有错。那问题是你要搞清楚一点，在这个败坏的世界当中，你要彰显神的荣耀，你是要遭受很大很大的磨难的。特别对美国人来讲，对北美的华人来讲，其实在美国这个环境来说，他没有什么苦难。你跟美国人聊苦难，聊他们觉得很，这好像是200年前的事情了，不是现在的。就说，那你这个时候，而且你看，想一想，还有逼迫的。我们今天还没有轮到这个面积的。你看国内大家知道，有些聚会它是有限制的，特别的是，我们今天是很舒服，环境很自由，而且呢，我们说不好听话。一般来到教会里面，说白了，北美的教会很多时候，就是叫我来讲，很多北美教会就是敬老院，就是敬老院。你来到里面，你是敬老院，敬老院，对吧？就是你来教会，你是把教会看，其实当中很多时候，你是把教会当为敬老院的。你搞清楚这个意思了吗？你不是说我在这里面，我怎么能够去绽放神的生命了？那是另外一回事。那说这个你要清楚，为什么讲这么严重呢？因为在这个宣扬的世界当中，你要宣称耶稣是救主是神，这是要承受很多很多的讽刺的，很多的羞辱的。我说这个话一点都不过分。你就在教会里面，你跟别人讲真正的道理，别人也会吓你。你看你那个样子，你整天不能谈谈别的吗？咱们谈谈房价怎么样？为什么老谈这个什么这一套啊？这是一样道理，这是教会里面的。那你世界上也是一样的。你世界，你跟你的三朋好友，你在一块聚餐的时候，你跟谈福音，他总会想你的。我想起我自己那时候在大学里面的时候，我传福音的时候，其实我那时候 我还是当时在大学里我还是有一定的人格魅力的，知道我不是自恋，确实是这样的。那很多人我当大学的时候毕业的时候，你我当时我是有背景的，我真的。那当时毕业的时候你知道吗，很多我的大学同学说什么，说你信耶稣了做传道人，你是脑子里进水了能养鱼了，这个都不怪，最怪最遭受很多的风险是我的亲人，他讲我，哎，你是不是有毛病有病了，我的一个姨亲姨，他四十年的基督徒，他说你是脑子有病，你怎么去做这个，就好像就是你恨气，就你可以做基督徒可以，但你不要再往前走了，这是一个很大的强人，你能你想一想，这是很，那这个要不说，你教会里面也是一样，你大家很清楚嘛，教会里面有很多很多，他对你的就是有的风言风语的伤害，这样你个人忍受不了的。我记得我那时候在服侍的时候，在北京有一个长老，他就是他经常跟我讲，他你这么年轻，你干个别的吧，你先把你的这种。先把你个人问题解决，先找个对象，然后你干个什么都可以，你为什么要在教会里面来做呢，你看这个你这么难，就这么难去做这么困难，教会的事情这么复杂，人心这么诡诈，然后你就折腾的你现在就是也是孤家寡人，你要是你在外面什么混的，你要混的混出就是有风有雨，有风就风怎么讲，有要风有风要雨有雨的，他这样一个情况，这种伤害是非常非常你看不见的无形的伤害，没有人会起欠你的，你这个你能这个你能让你的孩子能够挑战吗，这个是很大的。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看的都是一种，哎，我们教会很繁荣，我们教会怎么样，我们教会很好很好，其实你真正的你去跟这个生活一碰一撞，这是个泡沫，就早都碎了。我们说句不好听的话，因为今天我们在美国，我在北美没有一个什么大的就是说这逼迫啊什么的，一旦有逼迫你想一想你自己，你还能站立得住吗，你还能让你的孩子能站立得住吗，这个可能就是一个未知了。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的一个严重的一个东西。为什么我一直强调这个呢，因为现在很多关于孩子教养方面的书和建议几乎都是收成，就是这是美国的快捷文化嘛，收成，很多书包括一些基督徒讲的一些书都是收成，让人感觉很良好，哎呀等等等。但是我们作为教作为这个作为神国的这个就是说基督徒来讲，我们的重任是要什么，以教会为中心的这个金钱的养教养，通俗的讲就是说如果是让我们就成为基督化的家庭，就是我们如何能让我们这个家庭成为基督化的家庭，如何让我的孩子他至少在信仰上他不至于被这个环境所左右，至少上在这个艰难的情况下他知道他所信的是谁，就是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二节讲的，我不因这福音为耻，我知道我信的是谁，我深信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你我很多时候我们敢这样讲嘛，说我们不以福音为耻，我知道我信的是谁，我深信我所托付他的直到那日，有的人发现说我深信他所交付给我的直到那日。所以我们说对这个是很重要一个问题，说父母对孩子教养金钱奖励这一块，我们可能需要有一个更深层的一个思考了。那紧接着我这就对父母的一个劝告吧，就这几方面的劝告。那第一个劝告呢，就是说当然他们说了嘛，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自己，当然我们就不细讲这个这些过程经文的细节了。那我们都承认教养儿女重点是落在父母的身上，这是父母的责任嘛，对不对？但是很多的这个我们知道现在很多这个做父亲的常常有一种这样的心态，好像说我的责任就是养家糊口，养育儿女好像是母亲的责任，这个姿态不是教会的，不是圣经的教导。好，这个我们要强调一点。那我们强调的就是第一个呢，要孩子的信赖神这一块呢，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你教导孩子信赖神，这是一个可能是一个困难的事情，因为在今天的世界，人时常生活在就是我们说的好像自我是所有的一切之中，特别我们说在这个后现代思潮下，我们现在就是什么，就是凭个人的感觉，对不对？你所以说啊，很多孩子的教养也是在这种观念中被教养的，就是你自己自我。那很多人就认为嘛，你自我是更大更重要，在学校里面在很多地方都是这样的。那最重要一点，我们在北美的大部分人来说，我们其实你自己想一想，你很多人啊，我不是说都是，很多人其实你根本没有真正的经历，就真正经历真正的依赖。你会有，但是我觉得很多人不是都没有，很多人你并没有真经历真正的依赖。你想，因为你比如说嘛，我们就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吧，主导文中呢说的，我们日用的饮食今天赐给我们，就很容易成为空洞的这个祷告嘛，对不对？因为我们上班付薪水，这个通常都是按时的。你想这个大家很清楚嘛，今天假如你做工了到两个星期没发工资，那你可能就会告他的，而且美国的法律也会保护的。所以说你就说，所以主导文讲的说我们是用的饮食金赐给我们，你就觉得很空洞，跟你没有什么任何的关系，所以你没有这个依赖不多嘛。而且你想一想嘛，我们很多的这个奢侈的东西和需要东西呢，我们经常都有预算的空间的，你就买个皮大衣啊，买个什么新衣裳，一千换一身新衣裳是很正常的，一千买几个包都没问题的，你有预算的空间的，这你觉得不缺，不怎么缺乏的，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呢，今天对孩子的最大的谎言之一，对孩子最大的谎言之一就是凡事靠自己，随性就好，这是最大的谎言。后现代主义的一个口号就是 No God, No Law。 那尤其是今天世界的教育破坏力是非常大的，所以我把这个讲稿上特别提出来一点，我就说我愤怒的并不是世界教育的罪恶，我不是说这个世界教育不好的罪恶，我愤怒的是什么呢？世界教育忽略罪，也就是说世界的教育当中是神与学习是没有关系的，因此神与生活也没有关系，这是今天的教育带来的。那这个是让我非常担忧的，我自己想了想嘛，大家也可以想一想，你把一个基督徒家庭的孩子放在一个这样的学校里面，大概现在每天上学大概是七个小时，每年大概是上半年180千，那这样连续13年都在教导孩子，无论正在发生的事情还是将要发生的事情，神与现在都没有关系，这世界都这样教育的嘛？你现在很多学校里他不允许你孩子读圣经的，你想想这样的影响力是非常非常大的，这样不断的侵蚀，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就这样的对孩子的教养的一个就损害，最终的结果是毫不费任何的精力，孩子就会被这些势力就同化了。大家很清楚嘛，人学坏很容易，学好不容易啊，这个大家都有经历嘛，你整天你读经祷告进食，你一碰这个你觉得难，你需要操练，那你去骂人你发脾气根本就不用操练，从来没有日书教导你如何发脾气，如何骂人，如何去做坏事，不用教你的，你不用操练的。那但是你喊的时候你需要操练，就是操练是什么意思，就是你不会你要学习，你就是你缺失，你需要给他弥补过来，这是很重要一点。所以你想嘛，孩子在这样的个教育下环境下，他就被同化的比较，就是被这个恶的势力呢同化或者融化就非常非常快。那并且孩子一般的这个对属灵上的分辨力呢也比较薄弱嘛，这个也大家很清楚。而且孩子呢他不会意识到有属灵的征战。所以啊，而且你知道这个世界的教育也很诡诈，就跟我们人一样，很多时候都是什么，他讲的是没有恶意的，你看很多世界的教育他听起来没有恶意，而且是非常隐秘的，还是非常平静的发生的，我们很少人有人注意到，我们也很少人去注意想到这个问题。 我们一般想有这个学校不错，这个学校是名牌的，怎么怎么等，想这个问题。但是依赖神或者依赖主耶稣，使徒给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甚至说依赖神，主耶稣要给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我们经常说我们要效法主，保罗讲过，你们效法我如同我效法主耶稣一样。那最重要一点，依赖神这一块我们可能需要反思。那所以孩子这一块的依赖神这一块呢，是我们的很大的挑战。虽然在今天这个社会很难，但是正是难我们才需要做嘛。中国人讲这句话讲得比较好嘛，真难真难真难，就是很难。庸品烟品就很不用，就 fake 就不用，就比较，这美国当然造假的成本很高，但是你就真正来说难难。但是我们说这个仰赖神这一块是我们要可能在平时中忽略了，我们真的是忽略了。你自己可以想一想，我们会讲的时候会讲别人，总是希望别人去依赖神，对自己来说好像没关系了，这个我们需要讲。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快点。第二个呢，就是教导孩子要经历失败，这个也是我们要去想一个问题，就是你不要使儿子不要使儿女失了志气。那我们知道这个失败也是人生经历的精彩部分，我们每个人都有过失败嘛，对不对？每个人都有失败嘛。有人讲过嘛，失败乃是什么？成功他妈，就是字母。 对， 对，这个很重要嘛，对不对？就是，但是我们一定要清楚，失败不会导致一个人变成永远的失败者，这是要知道的。我自己想我自己嘛，就是说在服侍当中，我说句话不好听的话，我是屡败屡战啊，我的失败。我服侍，我就回想回想，昨天晚上我在想象我的服侍，好像没有一个让我觉得是成功的，真的是这样的。从我就是开始服侍，就总觉得自己是一步一个失败，一步一个失败，一步一个失败，是屡败屡战。但是我觉得，就如同刚才那个诗歌给我们的很大的鼓舞，靠着十字架的爱，靠着主的爱，我们会得胜有余的。是主在做，不是我在做。虽然是很难，虽然我们败了，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主的嘛，这是一点是很大的。那所以这个很清楚。所以我简单的提出来，就是失败呢有两个益处，大家可以思考。第一个呢，因为你因为失败了，因为有失败，所以你呢没有成功的、没有实现的目标，可能就会成为你的动力嘛。这都对我自己有体会，因为我这个，我觉得我失败在侍奉在这一块失败了，那就是我还是需要有一些成长的空间，那会激励我更加的尽力的去侍奉。那其实我们有时在 lab 里做实验，可能你也会有这样经历，你一次失败了，那你的目标没完成，你可能会尽力的去做，就推动你继续做。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你失败呢可以激励我们需要别人的帮助，这个也很重要，这个也是对我们今天的社会也是有很大挑战。因为今天我们的社会是个人主义比较风行，团体意识呢很缺乏，但是你通过你失败了，你就说，哦，我自己不行，我自己确实有这块子不还是不行的，是需要有一些这个帮助的。那特别是在神的国里面，你会发现其实美国也是有很特别的一个特点。大家在美国生活，你会发现美国几乎没有这种造英雄的这种做法，推崇一个鼓吹一个什么英雄，没有，对不对？就造英雄嘛，就制造一个把一个人就没起啊什么的，再把他炒作一下，就炒作也很厉害，这个还没有，国内可能比较多。那英雄嘛，制造英雄，你看造，但是这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你看，就美国它有它一定的这个背景，但是在神的国里面，啊，这神的国里面也是一样，神的国里面它也是没有，你会发现圣经里面它也没有说提倡。神的国里就是不需要独行侠，他总是需要配搭。我们很多时候讲分享，不是讲独享吗？这也是一样的。所以神的国也不需要独行侠的，这是也很重要一个问题。另外，最重要一点，我们可以提醒的，失败也许是让一个骄傲的人可以谦卑下来的唯一的方式。这个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你看，一个人怎么能够谦卑的神得下来呢？很大的原因可能就是神教的这个人失败下来，有挫败。这个人一旦一失败一挫败，他不得不低头， 那圣经也讲嘛，神是抵挡骄傲的人，赐福谦卑的人，这个也是很重要一点。所以失败不可怕，可怕的是什么？我们把这个失败呢，就当成切成一个标签，这个就很可怕。这个就可能叫儿女呢失了志气了。但你要告诉他，教导他要学习经历失败，在失败中怎么能够得益处的，这个是我们需要有一个来学习的。那第三点呢，就是说这个父母要为孩子做出合理的长久的人生决定。这个呢，我相信大家都会有一些的思考。因为中国人有句话叫百年树人，十年树木，就你养一个树，可能十年种一个树木，十年可能就会长起来。那你教导孩子树人需要一百年的时间啊。当然我们这有点夸张，我们可能在座的再活一百年可能比较少啊。但最少一点给我们一个理念，就是说你需要有一个合理长久的这个决定，这是很重要，这个是很重要一点的，很重要一点的。因为有的时候啊，孩子儿女他不一定能做到他们应当做的。这就是孩子为什么，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说需要有给他一个有决定。有的孩子有时候真的是这样，有的时候在一些事情上孩子是不能够有自己的决定的，对不对？这就好像一样嘛，我们就举个我们自己的例子，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不一定就能做到我们应该做的嘛，对不对？这个很多圣经教导那么多，我们你敢说你哪一点都做到了吗？没有嘛，对不对？正是因为你没有做到，你需要学习。那孩子也是一样，他有的时候决定呢，父母要给他决定，对不对？我常常讲嘛，在神的眼中我们都是顽皮淘气的孩子，对不对？你就是顽皮淘气的，那你就有一个那需要成长的，对不对？好基督徒就不用坐在这里了，好基督徒直接到天堂里面了，对不对？这是你留在地上，你是有淘气顽皮，就是需要成长的，这是一个情况，对不对？所以说呢，管这个对孩子有一个人生决定，那其中里面有一点呢，就牵扯到管教这个问题了，就是必要的管教了。当然我们会说必要的管教呢，会导致孩子生气，对不对？这个没有，这个，但是我们还是需要有一个管教的。另外，你去发现，我最近读一本书，我名字给忘了，抱歉，我确实名字没有记住。他那个书呢，他讲了一个问题，他说呢，导致儿女叛逆的话有两个方面，就有两样东西，一个就是特别对儿女特别冷酷，就是非常的严苛刻；另外一个就是娇惯。对儿女的苛刻和这个娇惯呢，它都会导致同样的结果，都会让这个孩子叛逆，甚至会引发一些这个暴力的倾向。那我们可能就是说，对孩子的苛刻，对孩子冷酷，就没情。对我们现在孩子来说，可能这一点呢比较少见。对不对？我们一般对我们孩子都是现在都是视为掌上明珠，都是比较就是娇惯的，我们娇惯的比较多，冷酷不行可能比较少见。但是冷酷呢，确实让孩子不敢也不能在爱中与父母接触，这个大家可以思考。那我们说娇惯孩子也是不好，娇惯孩子容易让孩子呢就是说随心所欲，容易让孩子变得自高自大，这个大家可能知道。我常常讲一句话，对中国人来讲，对华人来讲，孝敬父母可能从我这代人开始就没有了。我说这个话有道理的，就在我这代人和比我大一点的前几十年的人，他还懂得孝敬父母，那比我小一点的可能都已经忘了啊。当然不是全部吧，就有一点他已经没有这个意思，没有已经没有这个意识了。所以我就在说孝敬父母对我们来说，对像可能到我这一代可能就完了，就以后可能就没有了。那今天的孩子，你因为娇惯太厉害，所以你会发现孩子是自高自大，在家里面他是小霸王，他就是这个情况，所以这个是比较多。那我们就想了，我们说呢，还是有一个被教的，是有一个管教的。那这个管教过程呢，我提出一点呢，就是说要给他设计界限。这个大家一定要接近一点问题，圣经教导的是父母要教养儿女，不是儿女教养父母，这个要搞清楚。我为什么讲呢？很多时候你会发现 年轻人做儿女的会讨论，哎呀我爸妈怎么这个做不对那个不对，这个是不对，这个是不对的。你看很多父母，很多小孩子，年轻人，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大学生好像在温州吧那个地方，他们要讨论一个话题，他说我们的父母怎么样怎么样了，我说你们的话题有问题。他问就什么问题，我说你要搞清楚，圣经教导的是父母教养儿女，不是儿女教养父母。儿女有错，父母要管教；父母有错呢，是神去管教。没有圣经，没有赐给儿女。那你想一想嘛，当我们可能现在觉得父母可能有问题，当你年老的时候，当你年老的时候，你会体会到，你其实有很多地方，你还远远不如你的父母的，真的是这样的。我现在都有同感了。我觉得我的，虽然我觉得我父母可能就没有什么，没有去过很多地方，但我觉得他在很多地方出事情的时候，我是远远不如他的。我觉得有很多地方比他差得很远了。虽然他在学识上见的东西上可能没我多，但是他很多地方还是比我强太多了。所以圣经教导的是父母要教养儿女，不是儿女教养父母。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是说让儿女来操纵父母，这个就很麻烦。所以我们做父母的呢，你要对这个孩子要设立一个界限。那我就打个比方，打个比方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设立一个界限，就想用围墙，就有墙。当然我们说围墙通常对我们是有益处的，不是没有益处的。我们经常需要围墙嘛，你大家可以想一想嘛，你晚上在家里睡觉你觉得很安全，对不对？你就认为是有墙，你墙在里面围着你，在里面睡着，你觉得是你家很安全。假如你大家可以有感觉吗？你如果一个人睡在旷野里面，你可能就不是那种感觉了，对不对？因为所以有墙这个还是很关键的，知道？所以管教儿女的界限就像围墙，你随着儿女随着孩子的这样成长呢，你做父母的呢，你可能就是说用一些劝告了和谅解来代替身体的管教，这是可以的。但是你围墙还是要有的，不能越界就是不能越界的。因为你这个围墙呢，可以怎么帮助孩子回顾这个谎言背后的一些东西，而且你也可以对这个有这个围墙呢，其实也会显出对孩子的关心和慈爱。是说你可以想一想嘛，其实孩子还是需要一个管教制度。我自己有个观察，就是我那两个孩子，他每次跟我讲，他说那我做什么需要妈妈给我搞一个rule，搞一个rule，搞一个界限，我按照做。如果你没有的话，没有个rule的话，我不知道怎么弄。就是孩子，你既然你又有个界限的话，孩子觉得父母还是很重视我的。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嘛，你现在你在公司里面，假如公司里面你去上班，你老板根本都不管你，不理你，你也不知道你该做什么，你也不知道该弄什么，你不知道哪个是你做的，哪个是不是你做的。你也觉得很，就是要么是老板有问题，要么你觉得是不是我该 fire 了，我该走人了，对不对？但是老板一定跟你说，你接下你就是这个做，你居然有那个老板还是对我还是有，至少他也重视我的，知道我要该做什么。这一样同样道理啊，因为属灵很多属灵的原则，你读圣经你会发现很多的属灵原则，它就是通过俗世的原则来彰显的，慢慢让你去明白的。所以信仰它跟生活是不会脱节的，这个我们一定清楚。不是说我们在生活当中的东西跟信仰没关系的，这是一个错误的一个误解。所以这个地方说你有界限的很重要的。如果你说你没有界限了，那你要你对孩子说，就是孩子就觉得好像有点变化了，这个点我们要重视起来。这个也是，哎呀，我就稍微再讲一点问题吧，就是说这个里面，如果你对孩子有这个设置后呢，孩子也会有一些这个他有个看见。最重要一个，我们对孩子的还有个榜样型的东西。你比如说吧，假如孩子看到我们攒钱，你只是为了买电视机买汽车，他却没有看到你攒钱是为了什么帮托拓展事工的需要，教会的各方面的施舍帮助人的。那这样的话呢，让孩子也就不能确信，就是你看看我做爸妈的妈妈也是这很吝啬怎么的，那他就觉得这个在社会当中呢，在生活当中呢，物质的生活是很重要的，他也会把这个物质看得很重，这样的话他无形中会影响了。所以我们要搞清楚 然后孩子呢，就是说对这个就是对很多东西的时候，就是说你需要有一个界限，让他就明白你该有个目的的，这是一个很重要一个问题。最重要一点呢，我们觉得跟孩子的一个很好的关系，其实也是家庭和睦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途径。你会发现家庭很多时候不和睦，很多很多大问题呢是儿女的关系不融洽造成的，这是很主要的一部分，大家可以自己想。所以儿女的这个父母和儿女的关系融洽呢，也是家庭和睦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这是我们给大家讲一些问题。那最重要最后一点呢，就是这个父母要用祷告来维护着孩子，你要信靠神的灵，必会担心自己向孩子来动工。我们虽然我们就说改变不了孩子，但是你需要祷告神。然后就是桂花举过一个例子，小凯文呢，就是说生下来的时候呢，他不知道受到什么刺激了，就非常怕狗，一听到狗叫或者一听到狗过来，他就非常怕，非常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很困扰，因为狗是我们常见的嘛。那你的生活的世界，你不可能不碰到狗啊。那一旦碰到狗，你就吓得不行了。那这个以后，尤其是个男孩子，你就找女朋友可能都很麻烦。你看今天然后跟陪女朋友连逛街的，突然来个狗，你说你怕的怕后面去了，把女朋友躲起来，那这个就肯定很麻烦了，对。所以我们就很痛苦。我就说那怎么来？那就祷告，祷告。然后后来就真的是神就把这个改变了，他现在不怕狗。那这对我就很大一个安慰。那我想讲的是这块呢，是我们可能很少去操练。我们很少用祷告来维护孩子，我们很多时候的第一反应是我有什么办法解决的问题，我怎么去，这你很少想到我们用祷告让神来怎么在身上动工。这个是一个提醒，是个提醒啊。如果你这样你用祷告来托住孩子的时候呢，其实也让孩子就会怎么慢慢他就做事情就会真实诚实，就坦率，这个是你要希望能看到的。而且你在祷告过程中，你父母呢，你跟他也有个很，就有一个，至少在信仰里面，你是透明的交通的。你不是个讲，哎，我信仰在教会是一套，在家里就是一套。你这个叫人看起来就觉得很，就孩子就很 confused， 孩子就是到底这个信仰是真的不是真的？所以这个是我们一个一个提醒吧。所以我们用祷告来维护了孩子，然后呢，你让孩子慢慢成长啊。这就我今天呢，就给大家简单讲一下这个，就是说。金钱的教养的这几大块，我们一块来个祷告。恩主，我们同感谢赞美你，感谢你能够让我们有这样的时间能够来分享你的话语。主啊，就求你继续来在我们心中来动工。主啊，你要来赦免我们真的在教养孩子这一块有得罪你的地方，就求主让我们真的从你的话语中领受，让我们学会这个金钱的教养，使我们真的用你的话语来教养我们的孩子，使我们在这个世界真的为你能够名，能够来见证你，来传扬你的福音。我们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